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是旧约对末世的预言。撒迦利亚书是旧约圣经中预言弥赛亚再来这个主题中内容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书，其中关乎末世基督再来的意象与启示甚多也甚难，因此有不少宝贵的属灵意义需要我们深入思想，否则就会被忽略掉。故此查考撒迦利亚书时，我们格外的需要圣灵的光照，但愿我们在研读这本书时能参照全本圣经的含义，不但使我们了解末世必要快成的事，更能被提醒成为一个明白并遵行圣经全面真理的人，在今世做一个有信心活在神的面前，有盼望切切等候主再来的人。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在基督的台前，得到主的称赞，迎接主要建立的千禧年荣耀的国度。我们看一下背景，撒迦利亚书是小先知书中篇幅最长的，一共有14章。本书的背景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主后538年，波斯王古列下诏允许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在以斯拉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如此说，前后有50000人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在修建圣殿的过程中遭遇到内忧外患，使得建造圣殿的工作停顿了，这以斯拉记4章24节。停工后16年过去了，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借着先知哈该与先知撒迦利亚来安慰鼓励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神眷顾他们，纪念他们。圣殿终于在4年后完工，这在以斯拉记第6章15节如此记载。本书的作者是撒迦利亚，他在主前520年马代族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开始，直到518年9月向以色列的百姓说预言。他与哈该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两位先知都是神差派到以色列人中间来鼓励他们，为了要完成圣殿的建造，但是两个人的侍奉方式大不相同。哈该的信息简短有力，直接责备，多方劝诫，使人悔改。也许这与哈该出生在巴勒斯坦，后来被掳到异邦，等到被掳归回的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因此心内着急，所以他是简洁有力的直接把神的预言说出来。撒迦利亚是一位年轻的先知，他是从祭司的家庭出生的，有祭司和先知双重的职分。撒迦利亚出生在巴比伦，以后与家人一同归回圣城。他并不直接责备，他乃将属灵的启示以意象的方式阐述出神的心意，使人得到激励。希伯来文撒迦利亚是蒙神纪念的意思，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义多的是什么意思呢？义多是指定的时间。比利家是什么意思呢？比利家是耶和华必祝福。这祖孙三人的名字正表达了神在撒迦利亚书所要传的中心信息，那就是到了指定的时间，耶和华必祝福那些蒙他纪念的人。撒迦利亚深深认识神的公义与慈爱，他侍奉的重点在呼唤以色列人转向神。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这样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 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撒迦利亚是祭司的后裔，他明白圣殿的敬拜仪式，但他注重神指明属灵光景与道德生活。撒迦利亚所传讲的信息，不但是为了安慰当时的犹太人所预备的，也是为了要鼓励末世所有属神的人，我们都应当欢喜，因为他清楚地宣告弥赛亚救恩的应许，到了预定的时间必然实现。撒迦利亚呼吁锡安的民要大大喜乐，因为弥赛亚将要来拯救，这是神要复兴以色列国的应许，也是凡信神的人共同盼望将要来临的那千禧年来到的时候，大家要一同欢喜快乐。接着我们来看撒迦利亚有八个异象，神借着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异象，表达神对他子民所要施行的救恩，这救恩将要临到世上的万族。撒迦利亚所看到的八个异象启示出这位救主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将如何带来复兴的过程。第一是总纲，夜间一个人骑着红马，预表在战争与绝望中基督宝血的救赎。撒迦利亚书一章八节，在番石榴中有一个人，这个人象征着基督愿降卑自己来到被掳的百姓中。撒迦利亚一章十一节，番石榴乃是降卑，是低微的意思。第二是拯救，预表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四角代表列国的强权，四个匠人预表基督至终将列国要扎得粉碎啊！这也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有详细的记载，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节也是如此记载。第三是建造，耶稣要亲自建他的教会，在这个意象中有一个人拿着准绳去量耶路撒冷，预表建造耶路撒冷必须按照神的尺寸来建造。撒迦利亚书二章一到二节，宏伟的圣城和圣殿是神亲手建造的，必须按照天上的样式。第四是洁净，耶稣基督他是洁净我们的，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约书亚面前立石头的意象，预表基督是救赎的大祭司。撒迦利亚三章一节，基督是头块的石头，是恩典的石头，也是最高的顶石。这是撒迦利亚书三章八节，耶稣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一切的罪孽，感谢主。第五是供应，耶稣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金灯台的意象预表基督是圣殿的光，也是神的见证，也要接受神的供应。第六警告，飞行的书卷的意象，它是警告律法带来审判和刑罚将速速临到，所以它是用飞的，不是用行走的，也不用奔跑的，乃是飞行的，非常的快，而且这个书卷代表中间律法所带来的审判的话语。第七是审判，凉气的意象预表无人能够逃避神最后的审判，把人放在这个尺度里面，放在这个审判的台前，没有人能站立得住，除非依靠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第八结语，四辆车的意象预表神对他子民管教即将过去，弥赛亚公义掌权的国度即将临到，这是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时候，他要安慰安慰他的百姓。感谢神，神的话何等的宝贵，到了时候都必成就。听见信息的以色列人应当悔改，要他们脱离宗教外表的仪式，要远离罪恶，要说话诚实，要断案公义，要使人和睦，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不可谋害邻舍，不可起假誓，要全心转向神，要勉励善行，才能寻求主恩，至终得以复兴。撒迦利亚的信息直接指向末日弥赛亚要带来的复兴，指出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兼具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救恩临到万民，听见这信息的人不能不大大的欢喜，扬声欢呼。 感谢主，撒迦利亚有许多关乎末后的预言。神的子民知道神是立约的神，弥赛亚是神的受膏者，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在等候这一位救主。撒迦利亚预言基督第一次降世时是谦和的君王，骑着驴的驹子，以公义施行拯救。基督是神拯救人类的代罪羔羊，基督也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基督用自己的血立了新约，这约是神拯救世人免得灭亡的唯一方式，若不流血罪不得赦。然而世人却拒绝了他，不肯到他面前来得生命。撒迦利亚书论到弥赛亚降临的预言并不是容易明白的，因为弥赛亚来到人间有两次，第一次和第二次有时间的间隔，也有显著的身份上的差距。当撒迦利亚预言弥赛亚将要来的时候，并没有将第一次与第二次分开来说，这些区别必须对全本圣经有相当的了解，才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预言不是可以随意解说的，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神的话语的奥秘，从其中学到如何研读圣经的预言。虽然每个人的见解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基本解经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简略的要将撒迦利亚书中第一次来的预言和在新约圣经中应验整理成一张表，也将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与新约圣经中如何应验整理成另外一张表，比较这两张表，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中间的不同。借着第一次预言准确的应验，我们对第二次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的信心也可以增添。我们知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人大大的喜乐，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也有人极力的抵挡，就像诗篇第二章第一到二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人喜乐，有人抗拒。不同的是，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是来拯救人类，给人悔改的机会，第二次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世界面临审判的时候，那时候不再有时日了，我们应当警醒等候那日的临到。那日临到时，我们外邦人因信得救，进入新约的恩典中，本来我们无份于神的国度，只能战战兢兢地等候那末日的审判，但神以他极大的恩典和智慧，因着犹太人暂时心硬拒绝了救恩，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犹太人需要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就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那时候他们才肯相信。以色列的全家不但要得救，而且要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应当知道撒迦利亚预言弥赛亚第二次来临的时候，那敌基督是非常的猖狂，世局是混乱的，末日外邦众王要在哈米吉多顿聚集征战。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二节，启示录十六章第十六节，那时犹太人陷入绝境，神必亲自出去与列国征战。末日大战时，基督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那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弥迦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和启示录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基督第二次降临是以大君王的荣耀出现，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他满有大荣光，他要审判全地，在地上建立公义的国，揭开千禧年的序幕。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那时列国必年年上到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并守祝棚节。撒迦利亚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千禧年要临到地上，那时万民都要在锡安山来敬拜神，献上礼物。撒迦利亚书有这样的喜乐要宣告，也在 以赛亚书第二章二节、二十七章十三节、六十章第六节也都讲到这一段。撒迦利亚书启示出千禧年的光景，那时神的公义将要彰显，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在神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到第九节。那日基督必要作王直到永远，我们现在就应当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现在我要将撒迦利亚有关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预言与第二次来的预言分开来解释一下。撒迦利亚书有关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预言至少有十四处第一，撒迦利亚三章八节，神的仆人。在新约如何的应验呢？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是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三节。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神的仆人。第二，我们看耶稣是大卫的苗裔，这撒迦利亚书三章八节、六章十二节。在罗马书一章三节那边讲到，论到基督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子孙。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所说的。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又如此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第三，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祭司是君王，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三节。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解释麦基洗德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为大祭司，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在希伯来书七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一节如此说，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属乎这世界的。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讲到耶稣他是使者，是大祭司。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第四，讲到耶稣基督是谦和的王，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耶稣是柔和的王。第五，耶稣来到圣名欢呼，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如此应验，有许多人出来过节的，听见耶稣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第六，是外邦都要朝见弥赛亚，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节。讲到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外邦人来见耶稣，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也这样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保罗更进一步的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如此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外邦人会来到神的面前。第七，讲到30块钱将耶稣卖掉的预言，撒加利亚书11章12节。在犹大要卖耶稣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6章15节如此记载：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犹大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大祭司。第八，摇户的田，在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在新约如此应验，马太福音27章9节。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第九，他们把钱丢在圣殿中，这是在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到了新约，马太福音27章5节如此应验，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第十，圣灵浇灌，撒加利亚12章10节。在新约中，使徒行传1章8节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使徒行传2章17节18节，在约珥书2章28到32也如此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第十一，讲到牧人要被击打，在撒加利亚书13章7到9节，马太福音26章31节也记载耶稣如此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第十二，将来有许多人要仰望救主，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约翰福音3章14节如此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第十三，是许多人为主悲哀，撒加利亚书2章10节。路加福音23章27节如此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也为他嚎啕痛哭。最后第十四，是橄榄山上，在撒加利亚书14章14节。到了使徒行传1章11节，那里写道：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马太福音26章63到64如此记载：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63节64节如此记载的。好，我们看见这14处第一次来的预言，我们看见这14处撒加利亚书记载有关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预言。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记载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一共有23处。第一，讲到大卫的苗裔，撒加利亚书3章8节6章12节。启示录22章16节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第二处是祭司与君王，在撒加利亚书6章13节。启示录1章15节如此说，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基督，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三，是圣灵浇灌，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使徒行传2章17节18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第四处，他们要仰望救主，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启示录1章7节如此记载：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第五处是为主悲哀，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启示录1章7节如此记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第六处是时上的七眼， 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写的，他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启示录五章六节，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第七处讲到纯金七灯，在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启示录一章十二节，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第八处讲的两个橄榄树，撒迦利亚书四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一章四节如此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第九处是铜山四马，撒迦利亚书六章一到八节，启示录六章一到八节如此记载，前四印揭开大灾难序幕，敌基督出现，白马、红马、黑马、灰马，代表世界面临灾难的起头。这记载在启示录六章一到八节。第十处，那日临近，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面前的大日聚集征战。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第十一处，地大震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启示录十六章十八节如此记载，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第十二处，两山之间，撒迦利亚六章一节，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如此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视为的列国，许许多多的人在断定谷。第十三处，主必降临，撒迦利亚十四章三节，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如此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第十四处讲到要转向神，撒迦利亚第一章第三节，启示录第十一章三到六节有如此的记载，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也是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的信息。第十五处是四角四将，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七到九节，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第十六处是圣者同来，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节节所说的，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犹大书十四节如此记载，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第十七处是指民逃脱，撒迦利亚书二章七节，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如此记载，我的民哪、啊、你们要从那城，就是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第十八处三光退缩，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六节，启示录第八章十二节如此记载，地是为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第十九处是圣城活水，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如此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第二十 神必伸冤，撒迦利亚书二章八到九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二节如此记载，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的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二十一，审判书卷，撒迦利亚书五章一到四节，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如此记载，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二十二，神与人同住，撒迦利亚书二章四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二十三，准神良辰，撒迦利亚第一章十六节，二章一到五节，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六节，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好，这里我们看见十四处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预言，第一神的仆人，第二大卫的苗裔，第三祭司君王，第四谦和的王，第五圣民欢呼，第六外邦朝见，第七三十块钱，第八摇户的田，第九在圣殿中，第十圣灵浇灌，第十一击打牧人，第十二仰望救主，第十三为主悲哀，第十四橄榄山上。撒迦利亚书有关弥赛亚第二次再来的预言二十三处，第一大卫苗裔，第二祭司君王，第三圣灵浇灌，第四仰望救主，第五为主悲哀，第六时尚七眼，第七纯金七灯，第八二橄榄树，第九铜山四马，第十那日临近，第十一地大震动，第十二两山之间，第十三主必降临，第十四要转向神，第十五四角四将，第十六圣者同来，第十七子民逃脱，第十八山光退缩，第十九圣城活水，第二十神必伸冤，第二十一审判书卷，第二十二神人同住，第二十三准神良辰。我们查考预言书，知道神最终的心意是要我们靠主成为得胜者。主在每一个时代都呼召有得胜者，得胜者不以工作的效果大小来衡量，而是看我们在神交托给我们的小事上是否有忠心。愿神借着我们一同查考撒迦利亚书，感动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真心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应许，为主而活，将我们从主得到的一切的恩典啊，都归给神，为神所使用。像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二十节所说的，归耶和华为圣，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指望不在乎属地的福气，而是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彻底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忍受各样的苦难，远离罪恶，拒绝世界的引诱，通过生命的考验，最后得到主自己的喜悦与称赞。愿我们都成为得胜的人，将来在基督台前得到主所应许给爱他之人的一切祝福。让我们将撒迦利亚书所要传达的中心信息牢牢地记在心中，那就是到了指定的时间，耶和华必祝福那些蒙他纪念的人。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谢谢主，你在今天这段的经文中间再一次提醒我们，接着撒迦利亚告诉我们，主你自己的话是可信靠的，就在主前五百多年前发生的事一一应验。哦，我们感谢你，就是如今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知道那快要成就的必要成就。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口，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行动作为在你的面前蒙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